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陈能景牧师，在我们当中和弟兄姐妹们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那陈牧师啊，他自己的父亲啊，就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牧师。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请他来聊一聊啊，他从小到大的信仰生活是怎么样建立起来，以至于他一步一步的走上了做牧师服侍神的这样的道路。那陈牧师，知道您其实是会说粤语对吧？但是听您的普通话呀，也说得非常好。那能不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啊？
谢谢凯川。我是在香港出生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我父亲是一位牧师。那我们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时间呢，我是在七岁的时候离开香港。那我父亲在香港的时候呢，是一个刊物的编辑，也是在一间神学院里面兼职的讲师，星期天他就到各个教会去讲道，所以呢他是挺忙的。我在香港出生的时候住到大概是七岁吧，那我们就离开香港到菲律宾去。父亲是应菲律宾圣经学院的聘请，让他到菲律宾圣经学院里面去教学，我们就一家搬到菲律宾圣经学院去住在那。我从小是讲粤语的，但是呢到菲律宾去呢就是一个很艰苦的日子啊，因为呢在菲律宾所有的人讲的话我都听不懂，要不讲英文啊，或者是讲菲律宾话，或者呢是讲国语，一些华人呢就讲闽南话，但是我在香港只懂粤语，所有的话都听不懂，好难好难的在那边来学习这些话。因为从小就在教会，然后听圣经的故事啊，耶稣的故事啊，因为听得多了就觉得知道自己确实是用我们不喜欢用的话就是有罪了。因为呢总是有些东西自己明知是不该做的，但是管不住自己啊，总是会做了。但是有些事情呢知道应该做的也管不住自己啊，就不做了。这其实呢心里面是很明确知道的，不要说谎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都守不住。信耶稣呢是我在菲律宾的时候，我的最大的姐姐就经常找我聊，谈到要信耶稣，要求神呢来赦免我的罪。其实我也知道我自己是不能够做得到在人看来良善的那个标准，不要说上帝吧。所以我是在菲律宾的时候呢九岁，在最大的姐姐带领我就是向神祷告祈求求神赦免我的罪，求主耶稣，请求他做我的救赎主。其实呢在一个小孩子来说基本上没有很复杂的这思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处哦。不过呢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在我的心里面是真实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只是想到耶稣他这么伟大，他愿意为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是让我跟上帝能恢复一个好的关系，当我要有一天要离开的时候， 我能够跟天父在一起，自己又不能够去好好的去管好自己，我唯有就是向他来祈求，求他来救赎我，赦免我，给我一个新的生命。
陈牧师啊，我想问一下，因为您刚才说到您的父母都是基督徒， 特别讲到父亲啊，又是牧者，这对您在基督信仰上的选择有没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呢？爸爸妈妈有没有曾经很着急的逼着你让你去信耶稣呢？
您问得很好啊。那我相信是肯定会有影响的，因为在家里面是最小的，他们说的话都对我会有影响。甚至呢，你可以说在八九岁的时候说我要相信耶稣，其实呢，我的姐姐是多次的跟我谈，其实我也不是说第一次就说好我愿意。八九岁 你说能够思想多深呢？其实也没多深的思想。当然呢，就是在我自己也曾经在想，到底我是真的信耶稣吗？在大姐的带领底下，我做了这样子一个祷告。其实我有时候我也会想，我是一个基督徒吗？因为我说我信了耶稣，但是呢，我没有太大的改变呢，好像我还是那个调皮的小孩，还是觉得哎，那些事情我做的就快活嘛。但是呢，我有时候会问，如果我自己做了一些我自己觉得亏心的事情，我也不敢跟人说，我不敢告诉我的父母，不敢告诉我的老师，不敢告诉所有人，都不敢告诉这些亏心的事情，我怎么去处理，我向谁去处理这个事情。我可以就隐瞒了，不管了，就把它撇在一边，在我人生里面就没发生过。但是这个不可能，因为在我的心里面这个事情发生过，我做过一些事情呢，我觉得是不能够见光的。那这个事情我怎么去处理？虽然在人的层面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宗教让你去怎么样去处理，那这个所谓的罪人总是要处理的。在我自己慢慢长大之后，对于其他的宗教的一些的理解，我觉得还是回头来到一位我所认为的相信的一位创造的上帝的面前。既然他是创造这个世界，他也给生命给我，唯有他能够去说好我赦免你，上帝能够赦免我，不然的话这个问题一生都解决不了。不只是家里的人对我的影响，而是我心里面能够感受到，我能够来到这位上帝面前，当我祈求祷告的时候，他听到我的祷告，我也能够靠着耶稣基督，他说他为我的罪而死，我相信他这样子做，我在他面前认罪悔改，他是会接受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父母给我压力要我信耶稣，甚至我的姐姐，那她是找我几次来谈了，但是可能也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压力，但是呢，我也不觉得我非得信不可，不然的话呢，就这个后果自负或者怎么样，也没有这回事情。我父母就是一直带我们去教会，我完全没有感觉到有这个压力，非信不可的。我爸爸虽然是牧师，但是呢，他还是让我自己去决定吧。虽然我信主是八九岁的时候，但是我受洗呢是十五岁的时候才受洗。一方面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菲律宾我们住了三年，然后我们就到新加坡去了。那我爸爸也是应新加坡神学院的聘请到那边去教学。那其实我一直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基督徒，有时候学校还会问呢，班里面谁是基督徒，有时候我敢举手，有时候我不敢举手。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自己好像觉得不像基督徒吧。做的事情啊，说的话，我也会说脏话的。小的时候就是觉得不敢举手啊，举手是基督徒，那自己的表现好像不像基督徒，很丢脸啊。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不敢认自己是基督徒的。后来新加坡的教会里面那个牧师找我聊，他说你看到你在教会已经好久了，你愿意不愿意受洗啊？我说我就好像不预备好，还是自己觉得自己还不像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还是等着吧。但是他后来就说，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够好了我们可以做基督徒，做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做得好，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奋斗，靠自己怎么样去守所谓的一些的规则条例啊，和圣经的教训，靠我们自己能力就是做不好。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救赎，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了考试及格了才可以去接受洗礼。他也鼓励我，我相信他是看到我自己是真心相信，他鼓励我去受洗。所以我是15岁的时候去接受洗礼，接受洗礼之后自己就感觉到就是有一种以前从来没有的那种的喜乐，那种快乐在心里面，就很感觉到其实神真的就是在心里面与我同在。
陈牧师，您觉得您的信仰对您的未来、您的人生起到影响作用吗？
整个信仰对我的整个人生的方向来说是决定性的。到新加坡去，在新加坡呢，我们也是住在新加坡神学院。新加坡呢，每年基督教会有一个青年进修会，那他们请了很有分量的讲员讲道。其中有一年呢，就是请了唐崇荣牧师。 但是当时呢我只是10岁，我年龄不够，不足以去参加这些聚会的，是给青年人的嘛，我这个还是小孩子呢。但是晚上的聚会是公开的，晚上我就去听吧，唐崇荣牧师讲道，唐崇荣牧师讲的都是很哲理的东西。但是呢有一个晚上他讲到非常打动我的心，他最后他就呼召了谁愿意奉献做全时间侍奉的。在那个晚上我自己就回应了，我的回应就是说，既然耶稣他把他的生命为我而死，那我唯一合理的回应就是把我的这个人生也交给他。所以在那个时候10岁的时候，我就那个晚上哭得不行很感动，真的很受感动，哭得不行的这样子就回应，我就说我奉献自己全时间侍奉。那其实小孩子嘛，10岁嘛，这样子一个奉献，在我来说以后还是会觉得到底我这个奉献是真实的吗？因为才10岁，你这个明白多少呢？这个回应是不是很冲动的一个回应？但是呢这个奉献愿意全时间侍奉的这个心智呢，一直就是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存在，一直到我最后是20年之后去念神学，一直都在我的心里面。所以说这个信仰在我的人生里面来说是决定性的，这个方向呢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样子一个心愿去这样子做了。虽然其实在过程里面是有犹豫的，是有一些障碍的，但是很奇妙的这些都不成为我的障碍，我会继续愿意去朝这个方向走，去全时间的侍奉神做传道人。那我就是在念完中学的时候呢，从新加坡又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去了。其实又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适应，在新加坡那个环境跟加拿大的环境是不一样，来到加拿大那个英语是不足够的，在新加坡里面学的用的都是中文。其实来到加拿大那段时间刚刚开始非常迷茫，不知道该学什么。我说要奉献是那个时候就要去念神学吗？还是等到什么时候呢？后来还是先念大学吧，但是念什么呢自己也不知道。文科我不行语言能力不够，理科也不行，我的数学不好。那所以呢其实在那几年里面呢，我是反反复复的，就是在所谓的专业学院、大学、商业学院兼职的工作，在那边打滚呢，就是那几年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些什么，其实很迷茫，我前面怎么走啊，完全不知道。但是后来经过几年的在那边打滚，还是决定先念大学吧，念了计算机专业，非常困难，因为计算机专业里面总有数学要念。我的数学就是勉勉强强过了那个及格那个分数就是了，只有向神祷告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前面怎么走，我这个学习能力好像不强了，成绩是勉勉强强，学完了总算毕业了。但是毕业了之后呢，温哥华去找这个计算机专业的工作很少啊，结果是在摄影器材还有冲洗照片的连锁店里面工作1年多，跟我的专业完全没有关系。那个是在念大学的时候兼职 part time 公司里面做的，后来是找到计算机方面的工作吧。
当您开始自己就是做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您在小的时候在心中决定要全职的做一个传道人，那个时候您还记得吗？
做传道人呢，这个心智一直在心里面，但是呢一直都在怀疑到底要不要，因为父亲也有一个影响，父亲的影响就是说真的要很清楚知道你在做什么，做这样子一个决定。所以父亲对我的更多的是提醒我要谨慎的考虑，不要随随便便冲冲动动的去做，考虑很久的时间了。直到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那她呢是比我先念神学了，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神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了， 他就鼓励我，他说你如果在心里面想做传道人，有20年的时间应该不会是冲动的吧，不如你就先去念神学，如果你念了神学之后还不感觉到神呼召你的话，那没关系，那就回到职场去工作了。所以就好吧，我就开始结婚之前我就开始念希腊文的基础课，然后呢我们89年结婚，3个月我就向这个公司辞职了，90年开始念神学。其实在信仰里面，我想呢，可能我对于是否要相信这位神，或者是这位神是否真的可信，对我来说，我的信心比较简单一点吧，我没有很大的那些的挣扎。虽然在中学的时候，有时候跟朋友传福音哦，跟他们讲的时候呢，他们要辩驳吧，辩论嘛，那有时候我也回答不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够真正的去说服他们我所相信的是真的是可信的，不过只是自己感受到所相信的这位上帝确实在我的生活里面来带领我，无论是供应啊，或者是一步一步的引导。因为经过几次的搬家，其实到中学毕业前面的那条路确实是非常迷茫的，因为搬家其实都对于学业有一点影响，神也没有一下子给我看到整条路是怎么样的去完成去走。90年念神学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要全时间，那是其实我真真实实的确定我自己是神呼召我要做传道人呢，是在我念神学的第2年的时候，我已经来到多伦多了。那在多伦多呢，这个教会里面呢，当时就有一个青年团契吧，青年团契一般夏天都有夏令营，我也参与了，我太太也在那了，还有另外一位的也是在念神学的一位弟兄。夏令营之后呢，完了星期天就回到家里面呢，我下午躺在床上就想到是不是真的神在呼召我，我就向神说，神啊，就是在我身边有很多人啊，呼召他们就行了吗？就好像那位弟兄啊，他跟那些年轻人打交道很好的，年轻人有什么问题呢都去找他，他也能够跟那些年轻人呢打球啊玩什么，他非常活跃非常活泼的，那年轻人听他讲到都是全神关注的，但是呢我这个寡言的人跟年轻人谈不上几句话就完了，就呼召他就行了吗？别来找我了。当时呢我就是有一个的图像在我的心里面哦，就是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经常用的那个回收箱，那个 recycle bin 回收箱，我就感觉到我就是回收箱里面的一个铁罐子，不再需要备用，是被扔在里面的，就是当废物这样的，比不上别人，我也没有真正的可以被神用的地方。但是神在那次是像我说，就是在我心里面就感觉到好像神在跟我说话，他说我就知道你是回收箱里面的铁罐子，但是我就是要把这个铁罐子重新制造来使用。我就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应啊。但是心里面就跟神说，那好吧，如果这个回收箱里面的铁罐子你也要，那我就没话说了，我就顺服了，我就把自己交给你了。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是有挣扎的，去放下工作，外面工作你有升职的机会吧，工资可能涨的机会吧，但是做传道人就不能够跟教会说我工资不够请你涨工资其实我也有我自己的喜好啊，我喜欢摄影，摄影的器材很贵哦，那我做传道人恐怕我就付不起买不起这些摄影的器材了。自己呢在新加坡就学了小提琴，那我自己很想能够有一把人手造的小提琴，但是这个人手造的小提琴也是天文数字的，买不起的呀。我自己喜欢听音乐，我也很想能够在家里面有这个高品质的音响器材啊，这些东西都是很要钱的。其实有挣扎的，心里面觉得经过那一次回收箱的这个图像， 神这样子跟我说，我自己也就不再犹豫了，全时间的侍奉就是在我人生里面这个方向就是这样子走的。我有时候我会想，基督教的信仰很多时候理性解释不了，如果我说这个宇宙是自然来的，也通不过我的理性。如果说人类是进化来的，有好多东西理性解释不了啊，这个进化感觉是怎么进化来的，这个我都不能够去理解。喜欢摄影吗？那人造的摄影机的那个镜头永远比不上我们的眼睛啊。如果广角的镜头啊，摄影下来的那个照片呢，边边都是扭曲的嘛，那个瘦人都比着变成肥的了，中间的瘦的话就更加瘦了。这个是人所能够照出来最好最好的镜头都有这种的偏差。但是我们的眼睛看东西呢，广角的看不会有这种偏差，这个是怎么来的？人真的要这样子进化到这样子的境地，不知道要经过多少亿万年，但是谁知道亿万年的进化是到底怎么样呢？这也只是推测而已，也不是理性能够真正的去完完全全可以解释的。进化论在我的理性里面也不能够完全去解释去理解。如果接受进化论其实是一个信心，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不能够去证明神的存在，我也是用信心去相信这个神的存在。我所相信的这位上帝呢，我可以跟他有交流互动，一位上帝。我没有办法跟一个理论来交流，不可能向一个理论来祷告，但是这位上帝我可以经历到，我去向他祷告，我向他呼求，我向他感谢，生活里面有些什么的需要，我当他向他祷告的时候，诶，他会用某种的方式来回应，这是活的，这是真的，不是一个的理论。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